是进这哥俩送来的吗？
一点都不假。堂上这事儿啊，传出去了，都知道。完了，案子翻个了，怎么办呢？进五魁来了，来到客栈找黄文登，找朱继秋。二位，这可不应该。你们说这事儿有把握，现如今呢，漏了兜了，把我们全搁里边了。没别的啊，进五亮，我们俩是一奶同胞，我顶多呢记个大过，没别的事儿。可你们这事儿可大了，现如今我就问你们，还愿不愿意把这事儿往好处再办一办？朱继秋这冷汗哗哗的，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了啊！这个有什么办法吗？没别的，现如今只能拿钱堆，而且必须要买动总督大人。可是直接跟他说，这事儿不行。好，傅国庆说这花多少钱把这官司了了，这罪过可大了。从他身边人下手啊！或那你说，咱们找谁啊？找总督他父亲去。你说晚了，他爸爸死了三十多年了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找他身边的姨太太，我认识一位啊，这人挺喜欢钱的，没有别的，只要把钱花到了，我认为这个官司还是有可能保住的。哦，那多少钱呢？纹银6万两。说完这个，再瞧黄文登解裤腰带往脖子上一挂，要往这房梁上扔，我不活了，我死了得了，我拿不出这么些个来。我怎么呢？这案子从头到尾花钱如流水一样，都是黄文登花的。黄文登直跺脚，我早知这个我打官司干嘛呀？我这点钱都扔这里边了。朱继秋直赖他，你等会儿，一会儿再死有的是功夫啊！我跟你说啊，现如今啊，咱们还有救，还不至于说活不了。没别的，你呀，再拿点钱吧，拿出钱来咱们了事儿，好不好？你说的简单啊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那钱我都是穿在肋条骨上啊，花钱的时候都是拿老虎钳子往下蹬呢，我动一个我肝儿都疼啊，我钱上都带血筋儿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的为人你不清楚吗？啊，我从来不瞎花钱，门口过一挑大粪的我都得尝尝咸蛋儿啊。现如今让我拿6万块钱，你宰了我，我还找地儿。你别介呀，你要是这一死，我可告诉你，你那万贯家财全完了啊！你省多少钱也不是你的，而且你一死，肯定啊，我也就完了，我无所谓啊，我这几年官当的我穷得够瞧的了，我也不想当了，我也不想活了，你死我就死，我死了拉倒，我媳妇带孩子回老家种地去，我没事，你家里怎么办？你还有媳妇呢，你还有万贯家财呢。而且你这官司你是诬告人家王松亭啊，啊，那你死了好办呢，让你媳妇连人带钱带地都归王松亭了啊，你们两好并一好啊，两家人家改一家啊，你琢磨琢磨。也是啊，这也是这，那我掏六万，掏六万吧，没这么些的，算我一半行吗？算我一半，咱俩人一人一半，可我现在没这么些个，你先给我垫上行吗？啊，你得给我打条是吧？你给我打一条啊！行，打条，摊开纸打条，摁手印啊，都摁完了。黄文登一瞧，行，我咬咬牙，就是他了，想辙去吧。谁身上没事带着6万两银子出来呀、啊？保定府有黄文登两个当铺，一个饭店，全倒腾出去了。赶紧就派人回肃宁县给家捎信送银子来。啊，两天的功夫凑齐了6万两银子，6万两银子交到进家哥俩手里，哥俩拿着钱回去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赶紧找姨太太呗！啊，这样啊，咱给姨太太这钱可不能少花，知道吗？咱们照着3万花，啊，照着3万花，剩下这3万呢，我2万，你1万，啊。武亮说那不行啊，这一块儿干的事儿，咱们当件切一刀。我2万，你1万行吗？你那叫上这切刀吗？那叫啊！来，咱哥俩再商量，哥俩最后一人一半把钱分完了，啊，心里先踏实了。这官司不管怎么着，咱们两家算是富裕了。剩下这钱换成了 金锭子呀，金条啊，金刻子呀，买的宝石啊什么的，呵，各种东西买挺好。开始买往上一堆啊，金五魁说行，这行，就这些东西，这几个大珍珠一送下就乐了。金五亮说这不行，你太小瞧姨太太了啊，跟着总督这么些年什么没见过，你弄几个珠子，弄点金条子金锭子，他瞧不上眼啊，得弄点稀稀罕啊，他瞧不着的东西。我听人说了，前些日子啊，这个有人盗弄一块祖母绿啊，这个咱们想法弄一块啊，是那一块就十万两银子啊，咱弄得起吗？想办法，想办法。我有一朋友在北京琉璃厂那儿啊，烧琉璃啊，那他能做假的，你知道吗？做的挺好啊，不过也挺贵，那一两银子才能卖你一百多块啊。找人去拉一大马车回来，摘摘这块像，这块像啊，高的话弄一大堆，连真带假的送去了，把姨太太乐的乐坏了，鼻涕泡都出来了啊！太好了，发财了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这才跟富额庆说，你看怎么办吧？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今儿不活着了啊！一伸手端起桌子上那拉面碗来，啪扔地下了，这碗是削面，咣！他不傻，他不扔他那些金银财宝。大珠子碎了没地儿逃回去，这碗无所谓啊，哦，一摔这几个碗，总督的心呐疼了。怎么呢？人各有所好，知道吗？你想吧，好画画的，你看这张是唐伯虎的，这张是米元璋的，这刘石安写的扇面他看着好，要给人不懂的给你扇面他糊的糊的，纸都碎了没用，扔了。人都这各有所好，有的人喜欢个鸟，这么大一小鸟搁这站着能叫唤，多少钱都喜欢，卖多少钱？三万，给。有不喜欢，三万块钱买这个，三万块钱买烧鸡，买多少？人各有志，总督也有他独特的地方啊，就喜欢各种碗，怎么的？碗大这成面得吃，知道吗？这亲自上景德镇挑的啊，九江官窑那边定烧出来的，各式各样不一样。这是成削面的，这是拉面的啊，这是什么面汤的，它都有号不一样。这一摔心疼了，我那是成套的啊！你看削面三号碎了吧？你看看，啊！别摔了，别摔了，别摔了！我答应了，我答应了啊！行了，我办这事你甭管了。姨太太高兴了，没事，不要紧的啊！让咱们后边再给您盛碗热的啊！来来来，打现在开始，总督傅国庆就贪赃枉法了。那么说，以前是个清官嘛，以前比现在还厉害。这一次呢？就这几万两银子呢，无非是讨自己姨太太的高兴。在这之前，总督傅国庆贪赃卖法，草菅人命，死个人跟撵个臭虫一样，每次收受贿赂那也是无边无厌。这次王松亭要是死了，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，死一两个草民能换得美人欢心，他觉得挺值。在他心里边这事儿就又给翻回来了。第三天清早，整个这直隶总督衙门是戒备森严，大小有司官员两边都坐好了，正当中坐着总督大人傅国庆，往这一坐，不怒自威，横眉立目，这脑袋长得跟螃蟹似的，一脸横丝肉。我说陈大人呢？旁边啊，按察司这大人陈锡章赶紧站起来了。哦，大帅，今天咱们审这案子啊，是你问呢是我问呢？哦，大帅，这当然是大帅您问呢。好，做官嘛就要清似水明如镜，不亚于沙灶万盏明灯，咱们呢速战速决，跟打仗似的，千千万万别学念书人一件事拖了塌塌没完没了，知道吗？大小官员都在，今天官司审完了谁别走啊，咱们今天中午大伙一块聚一聚啊，我让他们已经醒着面了啊。总督衙门会餐呢也是抻面啊，这边坐的陈锡章，这边坐的是杜崇娥。我说崇娥呀，哦，总督大人，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吗？啊，卑职听见了。好，今天这官司呀，老帅我很有心情啊，我得问问这官司，没事的你们就少插嘴啊。其实在这堂上来说，杜崇娥不是官，怎么呢？你充其量是一个幕僚，而且今天总督大人把话说到这儿，你少插话啊，那就告诉你别搭茬， 杜重阁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心说这是怎么说法，又一琢磨啊，有可能同着人呢、啊、他要这劲儿。好，反正这案子呢铁案如山，谁想翻也不容。来呀、啊、给我带全案人等。说一声带全案人等，由打底下推推搡搡先把王松亭推上来了。这边肃宁知县朱继秋，旁边站着黄文登，三个人上堂来啊，给总督大人施礼，见礼已毕。傅国清看了看，嗯，你叫王松亭啊？
朝民王松亭。
嗯，我来问你，关于你两家人命一案，你这个人饭量怎么样？
王松亭一琢磨，这不挨着呀，这怎么还问饭量啊？哦，大人，您是问吃什么呀？
面呢？你一顿吃几碗面呢？
大人，小人我嫌冤在身，我一口都吃不下去。
你不是个好人，你不是个好人啊？怎么的？在他心里边能吃面就是好人啊，饭量小这不行。下来，黄文登、朱继秋，带这案子现如今打到我这儿来了，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吗？还有什么说瞎话的地儿吗？
没有啊，大帅呀，卑职朱继秋蒙圣恩，钦点七品知县，一心为民，我怎么能对不起百姓啊？大帅呀，您明鉴。
好，有你这样的官儿，我心里就踏实。来呀，把死尸搭上来吧。
说着话，两具死尸全又搭上来了。为了这件案子，这两具死尸是来回的叨叨，也算是一大奇案。
我说王松亭啊，你怎么兄妹通奸，到底如何败坏人伦，本不从实讲来。
杜重阁一听不对呀、啊，哪能这样问案呢？
我这次出去，我把整个案子查清楚了，案卷都递上来了。你不照我的案卷看，而且你张嘴这么问，分明是偏袒朱继秋啊！
刚站起要说话，大帅换，
换，
轮着你了吗？我不告诉你少说话吗？王松亭，你说，
哎呀，大帅呀，草民我冤枉啊！
闭嘴。上着堂来口口呼冤，岂有此理。来人啊，有重打一百。
这是胡来，真打一百，三十下这人就完了。陈锡章看不过去，大帅大帅大帅，刚刚上堂，原告被告尚未问清，动此大刑思维不妥
啊。
你说什么？动此大刑思维不妥。
哼，来人啊，有告诉后边，他那面不管啊，不管他的啊，我今天就要打。来呀，给我打。
王松亭心说，哪儿一哪儿，这是实指望说见了总督我这案子能翻个个儿，没想到这总督怎么这么混呢啊，一句人话都不问，瞪眼就打，往这儿一跪呀，眼泪哗哗的。大人呐、啊，大帅，草民我冤枉啊！望大人您再审再问呐、啊！大帅功德无量啊！话音刚落，两旁边有司衙门四十多官全站起来了。大帅，大帅，此事重刑，思维不妥呀！您再思再想。
总督一瞧，甭问呐，这是你们大伙儿都瞧不下去了。有这么句话啊，众怒难犯。一人俩人好办，这人一多了，这事不好办了。
那、都坐下吧，都坐下吧啊！先别打了，先别打了啊！看在你们大伙的份上，这一百板子先存在身上啊，一会儿再打。你们大伙儿也都坐下啊！不过老夫收回刚才的话，中午这面啊没了啊，不管了。
我说来呀，有，换仵作前来。是，
功夫不大，仵作过来了。谁呀？靳武亮。他跟靳武魁啊，那是亲哥们，俩人都算弄好了的。靳武亮往这一跪，参见大帅。现在这案子呀，有点毛病啊。有一具死尸啊， 王松亭说了，这是他妹妹。可是皮顺说了啊，那是他的妹妹，没别的。你有没有办法把他验出来？
大人，还得之前曾经验过一次了，必须要蒸骨才能验出来。
好啊，那你蒸吧，你蒸，蒸完了赶紧验，你准能验出来吗？
您放心啊，大帅，我准能验出来。
准备吧。
有人呐，就准备大锅，准备笼屉，又打王瑞英胳膊这儿端下一截来，搁在屉里边蒸。前文书咱们介绍过，这是一个迷信的说法，说这个骨头拿过来搁在这儿啊，谁想跟他验吧，你是亲属，你过来，在你手上扎一滴血，挤在骨头上，要真是亲戚，这血呀、能滴进骨头去，要不是呢，哎，这血呀、就往旁处流。实际上呢，滴得进去滴不进去全在仵作呢，他有一种药，他想让你进去，他提前拿药把这骨头拿了成蜂窝状，谁的血都能滴进去，他想让你滴不进去就别割药就完了，这是过去骗人的方法啊。所以说今天又开始要蒸骨。为什么蒸骨呢？过去这骨头据说啊，得过三个夏天啊，拿太阳照三个夏天这骨头才能滴。可是呢，案子发生太急，来不及过三个夏天，怎么办呢？上笼屉蒸，每蒸一次代表一个夏天，连蒸三次代表三个夏天。这儿蒸，咔嚓咔嚓蒸，蒸完了过来，先刷，把皮肉刷掉了，这是第一次，清水洗干净，又上屉蒸。第二次蒸完下来，重新刷。第三次要蒸的时候加药，如果想让它滴进去，这会儿加药，加完药上屉蒸。那蒸完拿下来，你滴吧，你什么都能滴进去啊，这骨头都松了。如果说不让滴呢，就别搁药了。今天就没滴药啊？为什么呢？得让大伙儿知道知道，王松亭跟这个不是一家子人，这是诚心骗人。简短结说，蒸完了拿下来搁碟子里边了。来吧，王松亭，你过来。滴血相认，总督瞧瞧他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次不同以往，我亲眼瞧着呢啊！如果说一针扎下去，鲜血滴入骨中，说明这是你妹妹王瑞英，这官司你赢了。如果说滴不进去啊，一滴血血往旁流，没别的，你可要离身一二。来吧，仵作过来，把袖子挽了挽，拿起针来，砰，在王松亭的食指上扎破了。紧跟着一滴血，血往上一滴，顺着骨头那儿唰，骨血旁流。大人，血不入骨。再瞧傅国庆，眉毛也立起来，眼珠子也瞪起来了。来啊，王松亭，给我推出去砍，人就完了，推出去就杀呀。那么说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吗？嗨，直隶总督封疆大吏，可以称得起是海外天子啊，杀死个人算什么呀？啊，十个八个老百姓在他这来说就不叫人命。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，被王松亭就捆上了，推推搡搡往外就走啊。王松亭啊都喊岔音了，冤枉啊，我冤枉啊。这一喊不要紧的，堂上这些个官员连陈锡章带杜崇娥全都傻了，没想到啊，怎么会呢？而且今天总督大人偏袒厉害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可这会儿谁也拦不住了，正着急的时候，又打堂口以下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刀下留人。”过去有这规矩啊，只要一有人喊，马上就停，先别杀。紧跟着又打底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俩差人带上一人来，谁呀？王松亭的姑娘，女扮男装的王月荣，撩衣裳往这一跪：“大人，暂缓行刑。”你谁呀？干嘛呢？启禀帅爷，小民我叫王月，我父亲是王松亭。
王松亭的儿子，你爸爸亏了心了。现如今就得杀他以正国法，你要干嘛呀？
大帅，我问问您啊，前者杜大人到肃宁前去私访，人赃并获，您为什么不问呢？
哼，那是一纸荒唐文，本帅我信不过他，我就信滴血认骨。
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您干嘛不让皮顺也试一试呢？
让皮顺也刺破中指，把鲜血滴在骨上，让他也试试。他要是能鲜血入骨，我们就认了。就这一句话，整个大堂这些大人们一个个的，好，大伙儿都高兴，心说王松亭养个好儿子呀，啊，没想到这几句话说的，哎呦，把傅国庆给噎得一愣一愣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哎是啊，看吧，
啊，
什么叫看吧？啊，你是吧？你说这事儿是吧？我告诉你了，既然你爸爸刺完了啊，这就行了，不用再刺别人。
大人，我跟您一样，我信的也是刺血入骨。您让皮顺试试吧，您敢不敢呢？
呵，这一句话说完了，整个这大堂上大伙儿一句话不出，都往上看，都瞧直隶总督，心说看你怎么办。呵，哎呀，傅国庆气的大胆。大包天，黄口如子，胎毛未退，乳臭未干，你顶撞国家大臣，来呀，给我拉下去掌嘴。
这叫什么呀？
恼羞成怒，真没办法，气坏拉下去。刚要说声拉，又打堂底下有人喊了，且慢。随着声音噔噔噔噔噔，又上了一位。傅国庆这气呀，就没人拦着点吗？你这拿大堂当戏园子不行啊，想进就进，想走就走，这可不行。谁来了呀？李七、李金鳌一直跟底下瞧见了，这气得鼓鼓的。可是那大堂上不像茶馆啊，随便出入不行，这会儿不行，一瞧叫打姑娘，心里不是滋味，赶紧就出来了。来了大堂上一拍胸脯，大人，草民我是这件事情铁板当证，您审得不清，问得不明。哎，你是谁呀？话音刚落，朱继求过来了。嗨，这就是在肃宁县殴打朝廷命官的恶霸李金鳌。锁，说一声锁，哗楞嘎嘣，把李金鳌锁上了。那么说，李金鳌在这儿满身的武艺，为什么不挣扎挣扎？您错了啊！李金鳌这是聪明的地方，在这个地方你要是胡来，就要连累王松亭，很听话。锁好了啊，没说别的。再瞧副的人呐、啊，脸都青了，压压压压去，压去，把他王松亭压一块儿，来，赶紧赶，给我斩！陈锡章赶紧站起来了，大帅，这要是斩可不行。您想啊，这个案子关系重大，整个直隶全都轰动了，马上把人犯斩了，老百姓好说不好听。按说现在8月14，应该是秋后出斩，可离着秋后很近了。依着我看，就不如冬至出斩，您看怎么样啊？话音刚落，大伙儿全站起来了。是啊，大帅您再思再想啊，最好是冬至问斩。哎呀，你们都这么说，好吧？马上行文刑部啊，你斩啊，你斩，你定了要斩这两个人。说完之后，站起来看了看，朱继求，卑职在，你受委屈了啊，这官司我给你翻过来了。你是受冤枉的啊，官复原职回去吧。黄文东，你也是受冤枉的啊，没事了，回家吧。皮顺，哎呀，无论如何这个皮顺杀妻这事儿说不过去，重打300，缓刑2年啊。皮顺咕咚跪下了，你是我亲爸爸，你是我。大伙儿全下去了，就剩下杜崇娥一人了。那么说王月荣呢，早让兵丁轰走了啊，这儿一散，走，全轰走了。杜崇娥站起来收拾案卷，眼泪下来，完了，一省的总督都这样，老百姓这命也太不值钱了，我白跑了一趟肃宁县，我没想到事情会落得如此的结果。哎，回家吧，带着东西往家走。回过头来再说王月荣，姑娘由打堂上下来，来在了客店，趴在床上哇哇的痛哭，完了，亲眼瞧见人家把爹押走了，亲耳听见要开刀问斩，这官司是冤沉海底啊，怎么办呢？心里不是滋味，哭吧，哭了一大半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再睁眼已经到了傍晚了，坐起来，小丫鬟秋菊给弄了杯茶，又给弄了碗粥，你好歹吃点东西，我吃不下去。我问一下啊，这个那两具死尸现在何处？
我听说了，当时堂上啊处理事之后啊，杜的人跟陈锡章陈的人说了，说两具死尸恐怕还有用处，暂停天齐庙。那这么着，咱们上天齐庙烧烧香去。一个是我的姑姑，另一个女的呢我不知道是谁，我也没见过她，但是为了咱们家的案子她屈死了，没别的，咱们一块儿给烧烧香吧。哎，好，穿好了衣裳，买的什么烧纸啊香蜡呀、啊、一切祭典用品，来在了天齐庙。来到这儿一问老道在哪儿了，老道说跟那儿停着了啊，你瞧了吗，这是今儿拉来的。跪在这两个棺材前边，姑娘是放声痛哭啊，姑姑姑姑，我是真没想到咱家的官司看起来太难打了，嗯，我没想到连直隶总督都这样，我恨我自己是个女孩啊，我要是个男孩我就跟他们拼了，难道说永远就没有人能把官司给翻过来吗？这儿哭着叨唠着自己的心事全说了。在门口这站着一位，哦，原来她是个姑娘，这人是谁呢？杜崇娥。杜先生由打家里出来，心里边挺闷得慌的，干嘛去呢？哎，我到客店呢，我找一找王松亭的儿子，我跟他聊一聊。来到客店这一问呢，说不在，去哪儿了？上天齐庙给那死鬼上香去了。哦，也没多远，拐弯抹角就来了，站在门口一听啊，嗨，感情不是王松亭的儿子，是他的闺女，不由得暗挑大指，佩服啊，一个姑娘家竟然月牙上告打这场人命官司，王松亭有造化呀啊，有这么一个好孩子真是令人钦佩。姑娘，姑娘，月容一抬头啊，当时一愣，猛然间想起来了，哎，我是个男孩，可是再装来不及了。杜崇娥笑了，月容姑娘啊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是女孩了，哼，我叫杜崇娥啊，三法司审案的时候啊有我在内，前者去肃宁私访也是我去的，按岁数来说呢我跟你父亲差不多，叫你一声孩子也不为过，快起来快起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哦，赶紧站起来了，原来是杜叔父，别客气别客气，来来来来来，咱们上这边聊吧，旁边这儿呢老道有休息的屋子，叫贺轩，来到这屋，道爷赶紧给沏茶倒水的都预备好了。杜崇娥说，道长啊，我们有些个话要谈，您请方便吧。哦，好，是是是，两位施主你慢慢聊着。老道转身出去，屋里边就剩下杜崇娥和王月荣。姑娘啊，这个事儿啊你也知道，没想到闹成这个样子，现如今呢、啊、我劝你啊别告状，赶紧收拾东西回家，趁着你父亲离着冬至问斩还有一段时间，有时间的话多探两次监，尽一尽你的孝道也就是了，官司啊别打了。就这一句话，姑娘眼泪又下来了，不光要打，我还要打到底，我跟您说我都恨不得死在大堂上啊，虽然说我是个女孩家，可是眼睁睁我的父亲就要开刀问斩，我怎么能不管呢？杜叔叔，您还有没有办法能帮助我？崇娥一身大指，罢了，我没看错，刚才是激将之法，倒看看这姑娘有没有雄心大志。一瞧姑娘这么说，崇娥很高兴，月容啊，办法是有，可有一样风险很大，弄好了皆大欢喜，官司打赢了你父亲放出来合家团圆，要说弄不好恐怕连你的命
也交代在里边，你看怎么办吧？
姑娘点点头，杜叔叔您别说了，不就是一死吗？我喝得出去。
好，你要不怕死，这事儿咱们就有缓。
哦，您说怎么办吧？
现如今整个之力，
这官司你打不出去。
为什么呀？
整个这一片全是人家傅国庆说了算，你怎么闹怎么折腾是人家手心里边，知道吗？要想打赢这官司，你必须要进京。
前者公堂之上已经提到了啊，总督府把这事定了性了，你斩，准备问斩，
他要写下公文，
行文到刑部，如果说刑部要是批回来了，这人确定要问斩了，公文再回来，谁说也不好使。你要赶在公文之前到刑部挂了号，这官司还有办法。敢去吗？我敢去。好，你来看，一伸手拿出一封状纸来，上面都写好了，瞧见了吗？这是你父亲这件事情的起始缘由，带在身边，见到刑部正堂，你要说这个是你写的，你绝不能说是我写的。姑娘点点头，我知道。姑娘心说，我不能连累你。其实呢，杜重娥不是这意思。
为什么呀？
刑部正堂杜文辉是杜重娥的亲叔父，老头最刚正，如果拿了一瞧，哎，这字儿我认识啊，这是我侄子写的啊，杜重娥的字儿，没错，你像王字啊，这三点水写多好，你瞧是认识，也许当时就把这案子推出就不管。重娥想的是这个啊，你拿着这个，别说是我写的，您放心，我就说是我自己写的，可记住了，千千万万别耽误，赶紧走，赶在公文之前到刑部挂号，记得住吗？
我记得住，我谢谢您。
姑娘扑通就跪下了，杜重娥赶紧往起搀，
可别介别介，
姑娘啊，一路之上多加小心，又嘱咐了几句，把姑娘送出来。杜重娥回府咱不提，单说姑娘，两个人回到客店，客店老掌柜还等着呢，
怎么才回来呀？
是啊，这出去啊，见了个朋友，说了点事
儿。
那个吃饭吧，我让厨子做饭。不了不了，天也晚了，我那个屋子里边啊有点心啊，一会儿弄壶茶吃一口就得，有什么事明儿说。
哦，那也行，那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就告诉我，我让厨子弄去。
不了不了，有点心我回屋吃吧。
啊，行，那睡觉吧。
姑娘转身进屋，一进门屋里有个人坐着正吃点心。姑娘说，这不错啊啊，我这提前准备了一大盘，还剩三块。谁呀？李金鳌。有人说这李金鳌不是逮起来了吗？
是
逮起来了啊，在监中跟这个王松亭压在一起，三大件手肘脚镣木枷全都带齐了，这一身隔了一块百十来斤大铁链子压在一块。王松亭不老人呐，哎呀，就这事闹的啊，因为我连累您，现如今啊这个叮叮当当全都盯上了，我怎么能对得起您呢？哎呀，你别客气别客气啊，没问题，这个现如今呢我陪着你，我是心甘情愿的，这个好办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对我来说这都不叫事儿。怎么呢？他会缩骨法，知道吗？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全歇了，搁边上。汪松听他，嘿，这好啊，这个这怎么练的这个啊？我现在瞧瞧这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从小来是吧，从小来。不过你放心，没问题哈。这整个衙门里边都是咱朋友。
是啊，
保定府练武术的80%都是我的朋友啊，我认识他们哈，包括衙门里边我的徒子徒孙我的徒侄有的是，不会让咱们吃亏的。正说着呢，呱楞嘎嘣门一开，牢头进来了，七爷七爷七爷，给您沏茶了啊，嚯，你都弄下来了啊。赶紧赶紧，茶水点心都弄进来了啊。哎，这一指的，这快快快，这王先生他受不了，给他解开。是是是，还您看这事闹的，掏钥匙摘链子摘锁全弄开了。王松青很松快，哎呀，你看这还是有朋友好办事啊啊啊！我来到保定这么些日子了，今天享受这个待遇啊！来，你喝杯茶，喝杯茶，喝了口水撂着啊。那个，您看您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您尽管吩咐。
七爷呢是我师大爷，哈，没外人，您想吃什么您说，我这吃不下去，我这打官司心火也大，你这哎，保定有驴肉火烧是吧？来几个，吃饱多少，吃饱多少啊？